天是父亲节，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庆祝的活动，因为我们同工大部分是父亲，所以我们不敢为自己办什么活动。但是我在这里还是祝福各位父亲有一个愉快的父亲节。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你，我们能够蒙受你更多的赐福。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26页。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只有一节的经文，我们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的人事物呢，都是一直在改变的。那么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家乡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到许多的人事物呢，那么都改变了。记得当我在许多年前再一次回到我家乡的时候呢，那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站在我家的对面但是我却认不出来那个就是我的家正当我要去跟对面的邻居问说我的家到底在哪里的时候呢，那么我转身一看，看到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从对面的那个房子里面走出来。我越看越熟悉，我就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的父亲，原来我的家就是在那里。所以我竟然不知道，原来我的家在那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是我记忆力差了呢，还是这个世界的改变实在太大了。弟兄姐妹，那么这个世界的确呢是一直都在改变，但今年跟去年不一样，而且今天呢也可能跟昨天不一样，这一刻跟下一刻也会有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的心思意念也都是一直在改变，我们今天做的决定可能明天我们又改变，我们这一秒钟才想好的事情，我们下一秒钟我们可能又改变了。那么我们看见今天的有时候政府也是这样，政府的一些命令有时候呢也是朝令夕改，所以让人民呢没有办法来遵从。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是一个一直在改变的一个世界，然而这样的改变是不是一定就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呢？也不一定，有时候不可否认的，那么改变呢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改变呢是有改进的一个表现。更何况如果我们人生呢是一个完全没有变化的人生，那么我相信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人生实在一点趣味都没有。所以我相信有些的事物我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有些的事物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比如说太阳照地球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可以改变，因为如果太阳有几天的时间不照到地球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那么我相信我们都很麻烦了，我们怎么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呢？另外我们也看见我们建造房子的根基也是不能随便改变，因为这个根基也是要固定，而且 要安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地方才行哈。如果这个根基一直改变，那么我不晓得这个房子会变成什么样哈。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我们信仰不能建立在一个会改变的人事物上面，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建立在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人间的传说上面，我们的信仰乃是要建立在一些稳固的不会改变的基础上面。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这句话到底要向我们传说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这句话到底要给予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要跟我们传递的至少有四方面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就是耶稣基督呢是活在过去的世代里面。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呢是在亘古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的时候，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在那里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宇宙万有被创造之前，那么他就已经存在了。他不但不是一个被造物，他乃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物呢，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接着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然而耶稣基督在过去的世代里面，他不仅是创造宇宙万有这件事情而已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过去的世代里面，他还成为人的样式，降世为人，来到我们这个人间。所以约翰福音在一章十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姐妹，虽然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的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这不但是一件的历史的事实，这也是对我们人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拯救罪人。那么从过去的世代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甚至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过去的世代里面，他不但借着为我们流血舍身这件事情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而且呢，他也借着他的身体的复活这件事情来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就是连死也不能来改变他，连死也不能来拘禁他，他是为那位永不改变的神。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但是活在过去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也是活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向我们传递的第二个信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主耶稣在过去的时代里面，他为人流血舍身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在现今的世代里面， 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呢？他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主耶稣基督当他升天以后，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那里为每一个信徒来代求。所以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的经文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远活着的大祭司，他现在正在高天的宝座上，在那里为我们祈求。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讲到人间的大祭司有他们的软弱，有他们的限制啊，人软弱自己都会犯罪，还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啊，人不能长久存在，但是唯有我们的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长远活着，而且他现在就在那里为我们来代求。主耶稣基督不但现在在天上在那里为我们在祈求，而且呢，他也在今天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因此呢，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啊，虽然啊，他不能啊用肉身的方式再一次再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看见这一点点啊，他圣灵的同在一点也没有减低他的同在所能带给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益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啊会对他的门徒说啊，我去是与你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个保惠师就是指到圣灵。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过去主耶稣基督啊，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啊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跟人同在，但是那时候因为他是一般的人的样式，所以他受到他肉体的限制，他受到这个时空的限制。我们看到他不是每一个时刻都可以跟每一个信徒同在的啊。然而今天我们却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他借着圣灵在每一个信徒里面的心中的这个内住啊，他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那么这实在是对我们啊有益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有些人会羡慕以前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好像他们很好哦，有耶稣就在他们旁边啊，可以跟他在一起哈、哦，那么是很好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想想，今天其实啊，主耶稣他也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但是过去活着的那位耶稣基督，他也是现在活着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过去与他的门徒同在的那位耶稣基督，他也是今天仍然继续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为什么好像我不感觉到有主与我们同在呢？啊，许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啊，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来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也有可能我们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阴影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察觉到我们的主其实是与我们同行，其实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就像那两位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位门徒一样，我们看见一路上主跟他们同行，主跟他们讲解圣经，但是呢，他们竟然一路上啊都没有认出啊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旁边，就与他们同行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啊，其实主一直都是在我们的身边，一直都在与我们同行，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啊注意到，有没有看见到，有没有看到他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呢？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过去 在过去的世代里面，他不但是活在过去的世代里面啊，他也不但是活在现在的世代里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也是活在将来的这个世代里面。那么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三个信息。那么就如希伯来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说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的，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不仅是现在仍然活着的那一位神，而且他是活到永远的神。那么就是因为他是那位活到永远、存到永远的神，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来信靠他。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那个真实的盼望。今天啊，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跟你保证说啊，我爱你啊，我会保护你的啊，但是他却比你先走了，你看他还能不能爱你？他还能不能保护你呢？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呢，绝对不是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盼望乃是在这位永活的真神上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主耶稣就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你是否看见这段的经文里面给予我们一个莫大的盼望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莫大的盼望。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活在过去的世代里面，或者他只是活在我们现在的世代里面，他不是活在将来的世代里面，那么这里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实质的帮助呢？我相信是不会有的，因为如果他不会再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可言啊。其实这一段经文常常是在葬礼的时候被拿出来用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给人一个非常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再来。所以即便我们信徒的家人过世了以后，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跟我们家人在一起，所以我们才有那个盼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因为他是那位存到永远的神，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底下，我们都是有盼望的，而且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可以不要忧愁。那么原因就是在这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但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位从过去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都存在的那一位神之外呢，在这里还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带给予我们的第四个信息。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永不改变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永不改变那不是很无聊吗？就好像有些人工作每天做的都是一样一成不变，连机器人都可以去做他的工作。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就讲到制作这个机器人可以 啊 ，Cook 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发明啊，可能也很好，你就坐在旁边哈、啊，然后叫他做就，他就 Cook 给你吃哈、啊，这个是很好。但是呢，他还不是做得很好，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都放在固定的地方呢、啊，那么他才可以啊做得出来哈、啊。那他你要他做的东西。如果你乱放呢，那么他也就乱做了，所以做出来会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机械式的方式，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老是会穿一些同样的衣服，老是好像老是都是同样的一件衣服，好像他只有那件衣服是第101套的衣服，就是这样。有些人呢啊会啊到同样的餐厅啊，那么点同样的菜哈、啊，那么好像这个餐厅没有别道菜可以吃一样哈、啊。那么其实原本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哈、啊，所以我常常做同样的事情，穿同样的衣服啊，然后吃同样的东西啊。所以以前跟我在一起的人可能会发现我这个人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人哈、啊。但是这个是题外话、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说到耶稣基督。永不改变，它并不是指啊这些外在的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哈。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么呆板的，哦，好像只能这样，只能那样，不能那样，又不能这样哈。好像神，有些人看神，好像神是一点变化都没有的。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说，这只是我们人一厢情愿的一个看法而已。其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多彩多姿多变化的一位神。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他所创造的这宇宙万事万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今天如果我们有不断的探索的这个精神，今天如果我们有仔细的去观察神所创造的这宇宙的万事万物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创造实在是奇妙。每次当我们去探索，每次当我们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令我们惊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许多的太空人，他们到外太空去之后，他们看到宇宙是这么的奇妙，他们就在上面，在那里惊叹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很多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今天说我们人很 creative， 我们很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哈，但是我们看见神，即使他是 create 我们的，所以他给我们这个 creative， 所以神其实是比我们更能够创造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跟随神的一个人生呢，绝对不是一个了无生趣的人生，绝对不会让你觉得人生乏味的。相反的，跟随神的人生呢，是一个会时常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人生啊。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永不改变啊，并不是指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好像我们只能这样，只能那样，怎样做这样的事情，只能吃同样东西，唱同样的歌，只能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永不改变，那么最主要的还是指到他属性上的这种不改变的事情。在这里没有讲出来，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有一些不改变的这些属性，像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不对？他的公义持到万代，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他的良善，他的圣洁那么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永不改变的这些属性。那么这些永不改变的属性重不重要？重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的慈爱是会改变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境况到底会如何？我们明天 到底会如何？我想这都是非常难以预测的一件事情啊，就像风啊，下一刻会往哪一个方向吹一样哈，我们都不知道。如果神的慈爱像这样不可靠，不知道，不只能够预测下一刻会怎么样的话，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去信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慈爱，它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它就值得我们来信靠它。最近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里面所传讲的信息，不单是讲到人的罪跟审判而已。在何西阿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它是要跟我们传讲神坚忍不变的这个慈爱。所以当一个人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一个罪，不管一个人沦落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看见只要人愿意悔改，人愿意再一次回归归向神的话，我们看见神他总是在那里等待着人回头，他总是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人回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讲到这里，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一节的经文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他的答案已经快要出来了这节的经文的内容当然是跟前面的经文跟后面的经文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在前面第七节，他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从前引导他们的人现在似乎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不能继续来引导他们了。不但如此，而且在这里后面第九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谲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本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但是因为失去了从前引导他们的人，而且呢，在当时还有一些人进来到他们那里传讲一些跟以前的人不同的教训来教导给他们。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才会借此机会来重申他们所应当信靠的这个对象呢，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任何的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从前的人他们所信靠的对象，也是他们现在的人所应当信靠的对象，甚至于是将来的那些信徒所应当要信靠的对象。因此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读者们，他们要来效法那些从前引导他们的人的信心，效法他们的信心，而不是要把信心建立在这些人的身上，或者是建立在那些后来的人的这些人的身上。因为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呢，是有可能会改变的，而且终究有一天呢是会离开他们的，唯有耶稣基督呢是永不改变的。因此呢，他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当这个 Warren Wisby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当他牧养一个教会他要向这个教会来辞职的时候，那么有一位会员呢，那么就来跟他说，他告诉他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度过，我是这样的依赖你供应我属灵上的帮助我想当一个牧师听到一个会员跟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不免对他是一个鼓励但是 那时候 Warren Wisby 给他的回答呢，却是让他大吃一惊哈。他怎么回答呢？他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我一离开的时候，你就开始依靠神了。他告诉他说，不要将你的人生建立在任何一位神的仆人的身上，要将你的人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才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要凭着信心来到这位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我们也要靠着恩典，靠着主的恩典来得着他所要给予我们一切的益处。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不仅是可以应用在从前那些信靠神的人身上，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身上，甚至于是将来信靠神的人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应当要持守我们的福音的真道，不要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要因为人事的变迁而变迁，以免呢我们失去了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中心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知道人事物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全世界都在变，这个变那个变我们看到很多的突变哈，现在的很多的病毒都是突变出来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唯有凭着信心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人生。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永不改变，
他这么的爱我们，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些原本不变的人，我们都能够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呼召再一次回到他的面前来，可以领受主耶稣基督慈爱的恩典。主啊，今天也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我们借着圣餐，我们再一次来纪念主，也求主你来纪念我们，帮助我们软弱的人，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也没有能力，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活在主你的道路里面，帮助我们来信靠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